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一同打开马太福音五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神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圣言，让我们照着这圣言来在地活出那天国的样式。所以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通达的心窍，使我们建立属天的价值观。因为这一样一样的福气，按照我们原本的肉体老我，其实是不想要的，甚至是抗拒的。但主啊，让我们从永恒、从天国的视角来看，我们真正人生的福气就在这里，就在不断的悔改、对付自己、舍己、渴慕神的里面才能找到，而不是在体贴肉体、自私自利当中来找到。所以主啊，就求你光照我们，也赐给我们这样属天的喜乐和平安。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这段经文的前两个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和哀痛的人有福了。我们今天继续的分享这段经文，八福登山宝训的序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你把它按着它的次序读下来的时候，其实八福的逻辑结构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福音的内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了。其实呢，前四个福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前四个福在告诉我们你到底是如何进入神的国的。哎，请问人如何进入神的国？如何信靠上帝，认罪悔改，进入神的国呢？就是拥有这四个特质：虚心、哀痛、温柔和饥渴慕义。或者这样说会更合适，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这四个生命特质，恰恰就是一个人真正悔改的表现。这四个特质恰恰就是他相信上帝的表达。因为当他虚心的时候，就认识自己的灵里贫穷；当他哀痛的时候，就为着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当他温柔的时候，他内心就柔软下来，不再刚硬；当他饥渴慕义的时候，就去到了上帝的面前。哎，这四个特质是不是就是一个人生命真正相信上帝悔改的表现？所以这四个特质是进入神的国。然后呢，后四个福， 后四个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个进入了神国的人到底该如何活出荣美的生活。换句话说，是一个基督徒基本的生命的状态。来，我们来看后四个特质。一个真正相信悔改的人，生命当中必然会有新的性情，新的生命的表达，对吧？或者说这四个特质恰恰就是他拥有新生命新性情的一种光景的表达。他开始变得连续人，哎，他的人际关系，对吧？他开始变得清新，哎，他的内心的状态，对吧？他开始愿意与人和使人和睦，他是在爱这个世界，对吧？他开始甚至愿意为义的缘故遭受逼迫。这就是一个新生命的特质。所以让我这样来总结，前四个特质指向了在基督里的真信仰：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这是真信仰。后四个特质指向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所以真信仰的特质就是你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改变，这就是真信仰的特质，对吧？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每一样都在指向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而真生新生命的特质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发生改变。连续人、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每一样都在指向你新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你与这个世界的更新了的关系，不再一样的那种关系。所以呢，登山宝训实在是异常的丰富，值得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这群圣约的子民来仔细的思想，仔细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先来看温柔的人。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承受地土。哎，各位，当我们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请注意，我必须要破除一个有可能我们会有的误解。请注意，这里的温柔并不是指你脾气好，也不是指你语气温和，更不是指和事佬和稀泥好好先生。为什么？因为我会发现我们周围的文化容易把脾气好、语气柔和、和事佬当成温柔，对不对？这是我们容易误解的。因为我恐怕今天很多人对圣经所说的温柔的误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很多人误以为脾气好、和气、温和、不批评人、说话不尖锐、甚至和事佬，就是圣经所说的温柔。然后呢，他就是这样子成了一个儒教徒，却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温柔最基本的意思是归向神，让自己刚硬的心柔软下来。圣经所说的温柔的意思是指内心柔软，不刚硬，内心谦卑，顺服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温柔的意思，跟你的脾气关系不太大。你知道施洗约翰和以利亚的脾气是很冲的，对不对？但是按圣经的理解，他们应该是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内心柔软，不刚硬，归向主。意思是，这意味着温柔的意思是我们归向神，在他的面前谦卑自己，说主啊，交给你，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主啊，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不要让我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其实就是内心柔软的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怎么说他是刚硬或者不刚硬呢？就是自己做王还是让主做王，这是最本质的刚硬不刚硬，跟他天然的脾气没多大关系的。那个天然看起来脾气很好的人，有可能是极其 刚硬不温柔的人，有可能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温柔的本质，意思是你得先被上帝降服，内心柔和不刚硬，意思是你得先是跟上帝之间有那个柔和的关系的人，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温柔的人，对不对？否则你永远都不是一个真正温柔的人，即使你性格柔和，言语和气，为人喜欢和稀泥，你也绝不温柔，顶多能算温吞或者懦弱，或者脾气慢而已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温柔如果指的是说话嗲声嗲气，撒娇卖萌，那样的话男人怎么温柔呢？所以温柔跟语气没关系，对不对？温柔跟语调没关系，对不对？甚至你必须说温柔跟你的脾气关系都不大，因为圣经所说的温柔不是你的脾气语气，因为脾气和语气都是外在的，对不对？圣经所说的温柔是内在的，内心对上帝，对上帝的道的那一个的柔和不刚硬的回应，这就是温柔的意思。区分了温柔跟传统文化当中有可能的误解之后，我还想区分另外一点，就是温柔跟自怜的区别。有人很自怜，大家就以为他是温柔的人。哎，其实哈，我们每一次看到自己的罪，问大家，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有问题，对吧？不是所有时刻都认识不到的，有的时候能认识到。但是呢，我会发现有的时候连我们认罪，认识自己的错，认错，我们第一反应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意思呢？要有的时候我们连悔改、谦卑、努力行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会儿我会解释这句话。那其中的原因或者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温柔。为什么我们连悔改认错都自我中心呢？因为我们不温柔，因为我们内心刚硬，因为我们内心不顺服神，对主的道不柔软，太体贴自己的意思，于是有的时候我们连认错悔改都常常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哎，我在为主受苦，不一定，有可能只是在吃罪的果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自己的糟糕、问题、麻烦或者很难过的境况，请问通常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第一反应常常会说，哎呀，我真是一团糟，我真是太差劲，坏了，我把这个事儿搞砸了，不行，我确实是达不到自己的目标。哎，很多人会这样评价自己，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会坐下来说，主啊，我要悔改，我糟糕透了，主啊，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得改变。哎，你知道吗？到这一步还没有问题的，就是认识自己嘛，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说，我们常常以为这就算是悔改了，这才是问题啊。我们常常以为当我们这样看待自己，哎呀，我真差劲，这事我搞砸了，我真不行，我把事搞得一团糟，我的错，是我不对。我们常常以为到这儿就是悔改了，对吧？不是的，你还远远没有悔改。其实这还不算悔改，顶多算自怨自艾，顶多算自怜自恼，顶多算苦待己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直到此刻你还跟上帝没发生关系，你只是在做自我批评，对不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你只是在对自己有些剖析而已，免得别人来剖析请注意，这还不是悔改，直到此刻也还跟温柔、内心柔软、不刚硬连不到一起来。 因为悔改跟自怜自恨还是有区别的。你知道在圣经当中，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有一种后悔叫人死，有一种后悔叫人得生命，对不对？意思是有两种不同的后悔的。有一种后悔叫做正说话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想起主的话就出去痛哭，这是他的后悔，这是彼得的后悔。但请注意，还有另外一种后悔叫做犹大就把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那也是一种后悔。你发现没有，他很后悔，他说我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了，我错了，我不对。于是甚至这么贪财的一个人，居然好不容易卖来的30块钱都要丢在店里，你说他够不够后悔？并且后悔到一个地步，要自杀的地步，你说他够不够后悔？但是这是两种后悔，一个是想起主的话就去痛哭，你发现没有，他的后悔跟什么连在一起了？跟神的道连在一起了，跟神连在一起了。因为主转过身来看彼得，他跟主连在一起了，他想起主的话跟主的道连在一起了，于是他就出去痛哭，他就认罪悔改。但是犹大是跟谁连在一起呢？犹大的后悔是跟钱连在一起，是跟他自己连在一起，对不对？所以看起来，各位请注意哦，我觉得就卖主这件事而言，难道犹大的后悔程度不是比彼得更深吗？你必须说，当然犹大的后悔程度比彼得更深，因为他都后悔到一个地步，要去死的地步。但是我还是要说，他们一个是真悔改，一个是真刚硬。是的，彼得是真悔改，因为他那靠与主连在一起，与主的道连在一起，于是他就内心柔软下来，他就去到主的面前。但是犹大是与钱连在一起，与自我连在一起，他的自怨自艾，他不原谅自己，刚硬不悔改，他是来到了自己的面前，想要用自己的死来解决这个问题，想要用把钱丢掉来解决这个问题。请问解决得了吗？解决不了，除了主能解决罪的问题之外，丢掉那个钱解决不了问题，自己去死也解决不了问题，除非主为他去死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会说，温柔不是自怜，温柔不是自恨，温柔不是自恼，温柔也不是自怨而已。你不是仅仅的痛恨自己而已，不是仅仅的折磨自己而已啊！有很多金钱主义的操练的方式，几乎到了就是折磨自己的方式啊！不是去吊死而已，对吧？啊，不是使自己难堪而已，而是知道自己的罪使神忧伤，并且真的心底里觉得亏欠主恩主爱，然后在亲密的关系当中为罪忧伤痛悔。所以真正的认罪悔改是说，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我真是亏欠了你的恩你的爱，你如此爱我，为我舍命流血，我却如此的悖逆刚硬，伤主的心。主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主，赐我力量离开罪恶，追求圣洁。这才是真悔改，或者说这才是真温柔。因为这个温柔就是使自己刚硬的心开始在主面前柔软下来了，对吧？你知道这些年我见过许多类基督徒，其中有一类看起来很敬虔，看起来追求圣洁，甚至看起来很属灵。我常常听他们这样说，他甚至会说，是的，我相信神已经宽恕了我，赦免了我，饶恕了我，但我无法原谅我自己。哎，各位，如果你说我相信神已经赦免了我，但我就是无法原谅我自己， 这是属灵吗？这是圣洁吗？还是这是心里对罪敏感吗？不是的，恰恰的，这是心里刚硬，因为他的心还没有被主的恩和主的爱来柔软下来，他正现在自怜自义 自恨的刚硬悖逆当中，或者说他陷在了一种道德主义的捆绑当中，太高看自己了。难道他觉得自己比上帝更圣洁，标准比上帝更高吗？没有人的标准比上帝更高，也没有人比上帝更圣洁，对不对？所以除非我们明白自怜自恨和真正的认罪悔改之间的区别，否则我们就尚未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事实上，温柔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当中呢，有一个特别丰富的场景来描述它，叫做被驯服了的野生动物。哎，我觉得这个描述的很贴切，对不对？什么叫温柔呢？被驯服了的野生动物。哎，我们没被驯服是因为我们不够温柔，对吧？你知道野生动物都是野性十足，对吧？没有规矩，没有界限，没有标准，野生动物都是完全在一种自我放飞的当中的，对吧？我恐怕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自我放飞，他开始翱翔。温柔的人其实就是被驯服了的野生动物，不再自我随意妄为，而是谦卑顺服神。温柔的人不是专顾自己，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意思是他既不是妄自尊大，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随时随地的准备着改变自己，或者允许自己被别人、被主的道、被主的话来指正。温柔的人拥有一个受教的心，因为他的心柔软下来，他被爱主的爱恩典柔软下来，他被主的真理来引导，而不是在自我的标准和感觉当中高抬自己。我常常会觉得很多弟兄会在自我的标准当中高抬自己，很多的姐妹会在自我的感觉当中高抬自己，对不对？弟兄讲理吗？用讲理的方式把自己塑造的光荣伟大正确。姊妹讲情感吗？用自己的那个感受把自己塑造的楚楚可怜，受亏的那一位。这都不是温柔的意思。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的，只有这样的心态面对上帝的时候，他才真正得到天国的基业。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地除去独立自主的自给自足的心态，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整个国度的丰富，承受地土、天国的基业、主基督所赐给教会的那一切的丰富，我们才能够得到。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与那个擦肩而过。所以成为心灵贫穷的人，为自己的罪哀痛，并且被驯服了的人，就是野生动物被驯服，温柔的人。我们再来看饥渴慕义的人。经文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继续渴下去？他们会继续饿下去？不是的，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请注意哦，对于一个饥渴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饱足是最重要的。但是我要特别的，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呢的理解总是容易对圣经产生误解，所以我还是要提一点。请注意，经文不是说渴慕福气的人有福了，经文没这么说，对吧？八福当中每一个福都没说渴慕福气的人有福了，对吧？经文这八福每一样都在告诉我们，渴慕福气以外的 义的人有福了。这所有八样全是一种义的生命状态，对不对？口目这些义的生命状态，虚心、哀痛、温柔、渴慕主的义、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样就有福了。你知道单纯的渴慕福气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对不对？春节的时候贴一个大大的道理的福字啊，福到了，对吧？啊，这个边边角角房子里只要有的地方全是全贴上。中国文化传统就是渴慕福嘛，福气嘛。但是请注意，单纯的渴慕福气是得不到祝福的。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福气这件事儿原本它就是一个结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福气是个结果呀，福气是一个副产品，福气是一个果子，是你拥有了什么你就有福，你没有了那个就没福。你看福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必须渴慕比福气更大的东西，你必须渴慕那些比福气更根本的东西，你必须渴慕福气的根，你才能够有了那个根，你才能够有福气的这个果，对不对？而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渴慕神的义就是那个根，就会得到这个结果。请注意，有福在原文当中是 be blessed， 就是被祝福啊，汉语大概就直接翻译成有福了，就是有福的意思就是被祝福的状态，被祝福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个福是有源头的，这个福是被祝的结果，被祝下来的结果。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都只能是副产品，比如说喜乐，喜乐是个副产品啊。你今天吃了顿大餐心里很高兴，这个是副产品。你今天跟一个你心仪已久的女孩约会，她答应了你，很高兴，这是个副产品，对不对？你生了个大胖小子很高兴，高兴是个副产品，源头在那个大胖小子，对不对？我随意举这些例子的意思就是知道说，喜乐、福分、平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副产品，都是结果而已，而这些东西只能是上帝和他的义才能带来的。你不能单纯的追求这些，你不能单纯的求平安，你不能单纯的求快乐，你不能单纯的求福分，你得求这些背后的根。有了这些背后的根，你就是有福的人，你就是喜乐的人，你就是一个有平安的人。所以整个宇宙有一个规律，宇宙有一个定律，就是除了神和他的义以外，如果你以任何的东西作为你的追求的目标，最终你不仅不能得到，甚至那些东西会成为你的偶像，辖制你，而不能够使你的生命得到满足和喜乐。我再说一遍，整个宇宙有这样一个万古不变的定律，除了神和他的义之外，如果你以任何别的东西，无论这个东西多么的好，财富、地位、喜乐、平安、美好的关系，这些都是好事哈。如果你真正最终的追求是这些，这些东西会摧毁你，会成为你的偶像，会辖制你，并不能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你只有不断的去追求神和他的义，这一切就都加给你们了。然而多少的时候我们渴慕被祝福的结果，却常常忽略了被祝福的源头，对不对？就是神的义。这表明呢，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是本末倒置的，颠倒了次序。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必须说，登山宝训要来重整我们生命的次序。登山宝训必须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本末倒置、颠倒了的次序，重新给我们颠倒回来， 让我们知道说天国的次序到底是一个什么次序，天国的样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如果我们不颠倒回来，我会这样说，登山宝训的八种福就与你无关了，你必须颠倒回来，这八种福才跟你有关。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但是我想继续说的是，这个义其实是在我们之外的，而不是我们里面本来就有的。请问饥渴慕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福音的核心就是，如果你想拥有天国的福气，那么你就必须承认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是的，天国的福气我们靠自己跟我们无缘，是神把这个义赐给我们，神把这个福分赐给我们。其实哈，如果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就会明白一件事，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都来自于外在于你的义，而不来自于内在于你的所有的一切。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哈。其实这是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现实状况，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状况。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你如果想要被别人接纳，被别人赞扬赞赏，被别人肯定，你大概就需要有一些被别人欣赏的特质，对吧？或者说呢，你需要一些良好的记录，优秀的表现，对吧？哎，所有被别人接纳人大概都有这些特质，这是人之常情。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优秀的专业人才，在最优秀的学府毕业，拿到喜人的成绩，并且温文尔雅，待人和气，礼貌有加，思想有深度，言语睿智，心胸开阔，阳光帅气等等。好，这样的人找不到啊。但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事实上这些的记录，这些的优秀就会提升你的自我形象，对吧？别人就是天然会喜欢这样的人，对吧？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就喜欢这样的人嘛。那这些记录当然就会让你得到很多人的尊重、接纳、欣赏，甚至让你得到很多的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甚至更容易找结婚对象。这也都算是人之常情，因为大家都喜欢那些拥有良好记录的人，每一个人都喜欢优秀的人，每一个人天然都愿意接纳亲近那些闪耀着光芒的人，因为光芒万丈的结果是魅力无限，人们趋之若鹜。但我的问题是，我举这个例子的问题是，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优秀记录，哪样的良好表现，什么样的光芒才能为你打开通往神那里的门呢？怎样的优秀记录和良好的表现才能让我们进到神的面前，被他欣赏，被他接纳，不被嫌弃呢？人间没有这样的记录，对不对？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真正的答案，那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位完美的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完美的记录，一个完美的表现和完美的生命，才能够符合上帝的标准，对不对？因为上帝是完美的，因为上帝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因为上帝绝不会降低他的择偶标准。并且不仅如此，很有意思的是，几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完美。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完美。哎，那些最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的人，通常我们把他称为完美主义者。甚至他到一个地步都无法接纳自己的这种的状况，他需要去找心理医生，试图摆脱完美主义的想法，对不对？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但是我多说一点哈，你知道现代的心理医生，现代心理学的心理医生通常会告诉你说，你觉得自己应该要完美，这是非常不健康的想法，这是扭曲的想法，他会告诉你说这是病，你得治，因为他们想要尽量的帮助你摆脱你想要完美的想法，对不对？然后呢，一旦他成功的辅导了你，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好像没问题了，反正大家都一个熊样，我这个熊样也是正常的，很多人就是这样来安慰自己的心的，对吧？但问题是，我会说这仅仅是用尽一切方法去压制自己的良心而已，让它变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无动于衷，降低生命的追求而已，它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完美主义当然是错的，但是心理医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也是错的，就是降低标准嘛。哎呀，学会接纳自己，告诉自己你很棒，你比隔壁老王还强。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把我们给糊弄过去的，对不对？圣经从来没这么糊弄我们吧？圣经没说看看张弟兄李姊妹你就刚强起来了，他那个熊样你自己总比他还强吗？于是你就刚强起来了，圣经没这样说吧？圣经从来不是这样糊弄我们的，因为圣经真的要求我们完美，你发现没有？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啊，完全一样，圣经真的这样要求，我们需要完全，但我们又不完全，上帝要求我们完全，但上帝知道我们不完全，上帝知不知道？当然知道。请问这条死胡同你是怎么趟过去的？你迈不过去，对不对？这条死胡同你迈不过去，但是这条死胡同是耶稣基督替你迈过去的，是借着十字架搭桥铺路过去的，因为只有此时你知道上帝绝对的圣洁的标准，但是你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是如此的与那个标准的距离，只有此时福音才真正的临场发挥，只有此时福音才真正的降临我们的犯罪现场。很多人不允许福音降临他的犯罪现场，他要把自己包裹起来，包了里三层外三层，中间再加三层，于是他的心就怎么样，就刚硬了，对不对？就不温柔了。所以只有此时你看见上帝绝对的要求和自己如此的不堪，十字架在这个时刻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大，对不对？不然就是你自我显大。你必须说，每个人都必须说，我需要一个完美的记录，这是上帝的要求，从来没降低一分一毫，对不对？没降低过。但是每一个人在福音的光照之下看见自己没有这个完美的记录，对不对？这又是事实，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在本质上我们就是罪恶污秽不堪的人，没有优秀，没有良好记录，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尖锐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冲突。这个矛盾和冲突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呢？二位先生，我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呢？是的，福音要把我们逼到墙角。我恐怕今天很多人没把自己逼到墙角，自己读经的时候，自己听到的时候，甚至讲到的时候，没有把一个一个的灵魂逼到墙角，然后他就说自己信福音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完全的绝望，他还没有认识到福音如此的宝贵，他不可能真正的信福音。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但是是一个好消息的开始，因为只有我们在这种的追问当中，我们才接近福音的真相，不然你接近的永远都是心灵鸡汤，或者说世俗心理学。这个真相就是我们不再苦苦的寻觅自己的义， 而是开始真正的渴慕神的义。你知道世俗所有的宗教给我们开出的药方，就是你看见自己不完美，看见自己有问题，就寻找自己的义，用寻找自己的义的方式来遮掩过去，无花果树的叶子的方式遮掩过去。但是福音不是的，它让我们不再苦苦地寻找自己的完美记录，所以完美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而是看见上帝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完美记录，十字架恩惠的福音就在这里。所以去看向十字架恩惠的福音。经文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那一个义，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义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根本没有那种义，所以我们需要如饥似渴的渴慕神的义。使徒保罗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一点，他说呢，其实很多宗教徒的样式大概就是立自己的义就不能服神的义了，这是绝大多数宗教徒的本质的总结。使徒保罗用这句话总结了整个犹太社会犹太教的问题，对不对？我想这也是今天教会当中许多人的问题，所以不断的奔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奔向自己。Tim Keller 说，我觉得这段话他说的非常的经典，他说我们需要一个记录，那是一个从外面而来的完美记录，而不是在我们里面寻找发现的一个完美记录。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了这个完美记录，当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他的完美记录，他的义，他的生命，他的荣美就都归你所有。这就是称义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阿们。这样的福音实在让人喜乐呀，这样的福音实在满足我们的心呀。律法主义只能塑造苦大仇深、怨天尤人、骄傲自义，但是这样的福音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生命被栽培起来。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就还没有进入到十字架的面前。今天很多人我会觉得说，我们常常苦大仇深、怨天尤人，或者骄傲自义、自我中心，主要的原因是你需要福音，你需要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信仰就是到神的面前对他说， 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是属你的，我要跟随你，荣耀你的名，而不是跟随自己，荣耀自己的名。当我们不再靠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各位，你知道你多赚吗？那一刻，所有耶稣基督的义就归你所有了。把你的破烂不堪交出去，把他的荣美就归到你的身上，这就是马丁路德所说的甜蜜的交换。可悲的是今天很多人抓住自己的那点就是不放了，对吧？交不出去，于是呢就拒绝了耶稣基督的义。因为你交不出去就要立自己的义嘛，你就一定会拒绝他的义。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面临一个真实的挑战，生活中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怎么看我，那个人怎么看我，对吧？特别是我们教会人越来越多之后，这个挑战就会越来越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三五十个人的时候，这个挑战会比较小；二三百人的时候，这个挑战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个人怎么看我，那个人怎么看我？就是别人的评价，我多说一句哈，别人的评价当然是我们可以用来认识自己、评估自己状况的一种方式哈，千万别说他怎么看我不重要啊，我不管， 我就是在神的面前神怎么看我就可以了。我的意思是用别人的话语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是可以的，没问题的。但是我要退回来说，别人对你的评价都不是最本质的。虽然别人对你的评价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哈，你千万别说不重要，很重要的。但是它没重要到主对你的评价的那个地步上，这一点我们要把握住，它没重要到本质的地步上。那到底谁的评价谁的裁决才是最本质的呢？上帝的，对不对？神的。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最本质的评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饱足请注意，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一个饱足必须超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对你的评价和肯定，你才能够真正的得满足。不然你总会怎么样？流离失所，进退失据，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哎，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越来越进退失据。本来这事他会干的，别人一说他反而不会了。为什么？哇，他在旁边我还敢讲道呀，本来人家带小组带的特好，这个一在旁边了，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了，啊，要调整，要调整自己的这样的心。经文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会说，其实今天的社会，21世纪的现代社会，可能很少人能够体会到饥饿、饥渴的感觉，对吧？我们几乎很难体会。但是如果你曾经经历过大饥荒的年代，如果你曾经真正经历过饥肠辘辘的年代，你就会知道，其实一个人对食物的渴望会随着食物的缺乏不断递增的，而不是说一直停留在那里。不是的，只要他没被满足，只要没有得到那个食物，越等越怎么样？越饿，就越等越饿，它是不断加强，不断递增，甚至难以抗拒，难以忍受，对不对？其实进入神国的人也是如此，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经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驱使我们切切地追求那个义。一旦你没有得到，你会更加的挣扎，你会更加的不满足，你会更加的忧愁，你会需要拼命地追求。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路德在归信的时候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挣扎的原因。在圣经当中，义这个字其实是一个法律术语，它的意思是你知道希伯来文的特点很有意思哈，就是它一个词换成中文需要一句话才能说清楚，大概也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使用希伯来文希腊文来启示他的话的原因了。那称义这个换成中文就是这一个词，对不对？如果要说清楚需要用一句话，它的意思是经过判断之后的性质与状况。称义的意思是经过判断之后的性质与状况，意思是经过判断之后，哎，你是个方形的、圆形的，你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还是黑白的，你是一个好的还是坏的，你是一个优秀的还是不优秀的，你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就是经过判断之后的状况，对吧？经过判断之后的性质，对吧？这就是称义的意思，就是经过判断之后得到认可、被接纳、被认同的状态，就是称义的意思。哎，这就是一种义的状态。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说，在这个层面上，其实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在苦苦的挣扎，拼命的追求一种义的状态。或者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经过判断之后认可你、接纳你、认同你，就是称义，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渴望， 每一个人苦苦的挣扎，都在拼命的追求自己在别人的眼光当中被称义的状态。举个例子，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份工作，你去参加一份非常重要的面试，或者今天你与一个心仪已久的对象约会一起用餐，或者说今天你正在等候考试的成绩，它决定你是不是进入想进入的大学。哎，这三种情况通常你会很紧张，对不对？参加面试前、约会前、等考试成绩前都特紧张，对吧？哎，问大家为什么特紧张？很简单呀，因为你正在等候一个判断和裁决，等候经过判断和裁决之后，你是不是被接纳、被认可、被认同，对不对？你在等候这个结果，那么换成神学术语就是你在等候你自己是不是被称义、被接纳、被认可、被认同。你想知道那个最终的结果，你等待那个接纳认可的判决，你等待那个义的判决临到你。如果那个判决的结果是你被录取了，如果那个判决的结果是欢迎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如果那个判决的结果是啊认可你、接纳你、想要跟你结婚，你就感到极大的满足和高兴，对不对？那如果那个判决的结果是拒绝你，说你不行、你能力不够、你不配，你就会很伤心，对吧？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竭力的追求这种认同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竭力的追求被肯定、被接纳、被认同、被认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称义。这是每一个人普遍的光景，每一个人都以不同的东西或者自己看重的东西作为自己称义的权威。比如说只要我事业有成，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事业对他的肯定就是他称义的权威。只要我能考上那所大学，我就如意了，那个大学就是他称义的标准。只要我跟那个人结婚，我就幸福了，那么这个婚姻就是他称义的最高权威，对吧？各位，我们竭力的想要接别人的接纳、认同、判断之后的这个认可，其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在拼命的苦苦挣扎，拼命的追求自己的生命被称义。我们竭力的追求这一点，有一个最本质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之所以那么的焦虑不安，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接纳，希望得到这个世界的赞同赞扬，我们总觉得自己还不够被接纳，因为我们知道在本质上是因为我们还不蒙神的悦纳，所以就会追求这个世界的悦纳。这是最大的渴。换成奥古斯丁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无限的巨大的空洞，需要被填满。但奥古斯丁指出一个出路来说，除了那个无限的上帝能够填满这个无限的心，有限的世界不能填满这个无限的心。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人的判断，乃在于神的裁决。要得到天国的福气，就必须承认在神面前我们原本是不义的，然后我们要来饥渴他的义临到我们的身上，成为让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这就是我们得饱足的源头，得满足的源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每一天有那么多人不满足不饱足？因为尚未得着神的义，于是就永远都不满足和不饱足。甚至耶稣说，赚得全世界也不会满足和饱足，如果你尚未得着神的义。阿们。让我们来稍微简单回顾这几节经文。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意思是要承认自己是灵里 贫穷的人，但是虚心的人啊，有福了。其次，我们要明白神的愤怒要临到罪人，而我们的罪必须受到神的刑罚，所以我们当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于是哀痛的人就啊有福了。第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爱要促使我们的心被驯服，成为温柔的人，柔内心柔软不刚硬的人。要知道温柔的人有福了。第四，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的饱足是完全靠他的义，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靠他所成就的功，而不是靠自己的表现。饥渴慕他的义成为我们唯一的满足和根基，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个世界绝不可能让你得到饱足，因为这个世界再丰富还是有限的，但是上帝，无限的上帝，他的义能够使我们得到饱足。阿们。愿登山宝训的话语再一次的来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最后我要说，这种的生命，登山宝训的这种的次序和样式，摩根说，只有当我们与上帝和他的义，与上帝的宝座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圣约群体的样式才能够被彰显出来。因为这样一个新社会是从天而降的，不是人间塑造出来的，人间塑造出来的只能是巴别塔，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才是来自于神那里的。它的特点是不再以个人为焦点，也不再以权力为中心。我觉得摩根说的这段话太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与上帝的宝座连在一起，天国的次序连在一起，与被杀的羔羊生命连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在这样的爱中敢于去舍己放弃，对不对？敢于去为义受逼迫，敢于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哀痛和温柔，而不是在一种要求当中，在一种索取当中来建立自己生命的价值。在要求和索取当中，生命的价值会越来越枯干，越来越耗尽。当这种全新的圣约群体的光景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或者用圣经的话讲，叫新的国度，叫做先到他爱子的什么国里。今天的教会，当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加入教会，这个新的国度、新的城邦、新的样式、新的群体，就应当在我们中间呈现出来，对不对？成为将来天国荣美的影子。然而我必须说，其实我们常常做得很糟糕，对不对？我们常常好像不达标，对不对？因为登山宝训的国度的样式是天国荣美的样式，但是呢，与登山宝训相反的画面是什么呢？与登山宝训相反的画面就是自私、自我、凶杀、奸淫、仇恨、忧虑、关注今生、专顾自己等等。而这种样式其实不是天国的影子，乃是地狱的影子；不是迦南地的影子，乃是旷野的影子。旷野的意思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为奴，对吧？那是一个旧社会，法老做他们的王，奴役着他们，他们叫苦连天，不得自由， 是的，那是一个旧社会。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离开原来的那个旧世界。是的，法老不再坐他们的宝座上了。但是你知道旷野最大的问题是，虽然法老不再坐在他们的宝座上，但上帝也还没坐在他们的宝座上。这就是旷野的问题。他们尚未建立一个圣民的圣约的群体的荣美的样式，这就是旷野的意思。你知道在旷野当中几百万人，但是圣经描述他们叫做任意而行。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没有王啊。他们发怨言，他们拜偶像，他们不信神，他们专顾自己，他们要回埃及。在旷野当中，他们是一群反兵游勇，他们是一群闲杂人等，他们是一群个人主义者，他们是一群消费主义者，他们是一群成功神学者，他们是一群实用主义者，只看眼前不看应许。虽然他们每一个人可能口里都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但他们在一起就吵架，在一起就乱来，在一起就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他们在一起就不守规矩，在一起就拜偶像，在一起就想回埃及。在埃及与迦南之间，旷野是旧社会已经崩溃瓦解但新社会尚未形成的状态。多像我们，多像今天的这个世代，多像今天的中国教会。所以登山宝训要来教导我们，他要来重建我们中间的天国的样式，因为我们已经出了红海了，我们已经被主蒙召了，说来跟从我，对不对？放下了渔网，离别了父亲，来了，但是我们还在旷野，而耶稣基督就要登上那座山来宣告一个天国的新社会的形成是在他里面形成的。让我这样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幸福，我们的自由，我们的追求，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这个新社会，这个新城邦，这个山上的城，是建立在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的身上，因为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为这个新社会来奠基，这就是福音。所以听到这个福音的人，看见这个福音的人，就不能不来跟随主，就不能不来调整自己生命的状态。我恐怕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了20年、30年、50年之后，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这个世界，越来越像哥林多那座城市，越来越像临沂这座城市，而不太像天国的样式。但是主在用登山宝训来重塑我们生命的价值观。谁会觉得贫穷有福呢？谁会觉得为义受逼迫有福呢？谁会觉得付出有福呢？基督徒要觉得那是有福的。纵然这个世界不这样看，但是我们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能继续的活在旷野当中，不能成为旧社会的一员，单单为这个世界而活，不能停留在旷野当中，成为一个单独的个人主义的自义的假装自己很敬虔的基督徒。不不不，在教会当中真正的美好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特别的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能够享受这种美好。这种美好就是我们不是共同的关注我们自己，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对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真正的美好就是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共同的关注，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对传扬福音的热忱有共同的关注，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这个世界的灵魂有共同的关注，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对这间教会的建造，对这间教会的所有的那些软弱的肢体有共同的关注。我们的友谊，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是在我们共同愿意去付出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而不是只在关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展现的。 我必须说一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好多的教会一旦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圈子，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关系比较好的一点，关系比较疏远的一点，因为这一个一个的小圈子，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喜欢的地方，有共同的追求的地方，可能是美食，也可能是东家长李家短。但是这样子的圣明的社会会崩溃的。唯一能够塑造我们的是什么？唯一能够塑造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焦点不能常常放在对方的身上。你知道教会越来越多，很多人都特别的期待别人的焦点放在我的身上，你要不断的告诉他，我的焦点不能放在你的身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把焦点放到主的身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把焦点放在传福音的身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把焦点放到为主赢得这个世界的灵魂的身上。如果你把焦点放到他的身上，他会比较说，你去了张弟兄家三次，去我家只有两次，怎么扶都起不来。你必须激励他说，共同的把焦点放到主的国度的身上，放到主的义的身上，只有这样，你们中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小，你们中间的冲突会越来越小。因为我们的焦点如果是放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放到与我们特别关系好的弟兄姊妹的身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放到共同的为之献身的福音的身上。求主来帮助我们，阿们。这是登山宝训的样式。如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来到这间教会仅仅是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来付出自己，那么我们当中就只有纷争没有合一，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呈现登山宝训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天国的样式，我们就容易呈现旷野的样式。那么这座城就还没有真正的建在山上，我们就还没有真正的照亮一家的人，就更加不能照亮这座城市。所以登山宝训要建立一个圣明的社会，引导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彰显天国的荣美。阿们。愿主激励我们，也愿主引导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你的话语要建立你的子民和百姓，使我们在这个世界来荣耀你的圣名。因为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天国的样式，看见我们就看见福音的大能，使我们可以不仅仅相信这福音的道理，也走在这条道路上。求主建立你自己的子民和百姓，使我们更多的在这里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而不是在自我里面不断的好像自我的那个益处和利益。求主来更新我们，扭转我们，也来光照我们，使属天的大能来托住我们在今生走天路。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阿们。